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《无毒一身轻》。有多少人看过那本书？是《无毒一身轻》，是身体的身。有些人看过了哈。这本书啊，这个在华人当中啊，无论是台湾，是个台湾的作者哈，无论是在这边啊，很多人啊都很喜欢看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的人很注意健康，很注意健康，所以我们看见哈，这个一方面可能是生活条件改善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比较多一点的时间，有比较多一点的钱，可以补补身体啊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现在的人很多怪病啊。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年龄提高了。这个以前没有的病现在在老年人身上都有，我妈妈这个病啊，医生说也是这个 DNA 突变啊，那这个也是一些奇怪的病。也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因为生活条件提高了，所以生活也复杂了啊，复杂。那工作跟生活都有很多的压力，就让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，心灵上面也加增了很多的重压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啊，现在我们都了解，不只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啊，而是假如我们的这个个性、我们的心境、我们的情绪啊，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。我们发现很多人只是注意改善外面环境的。啊，这些的因素啊，增强我们这个身体肉身身体的抵抗力，但是没有好好注意我们内在这种的环境啊。其实我们这个内心生命的环境比我们身体外面这个环境更重要，更重要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从圣经来看一看啊，我们如何注意我们自己心灵的环境。啊，我们心中所想的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个性啊，然后我们这个人际关系的这种的环境啊。那当然专家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体的病呢，很多时候是体内一些的毒素累积啊。那这些毒素呢，可以从水、从空气、从食物而来，所以我们所谓的啊，所以这个无毒一身轻呢，就教导我们什么是排毒餐啊，你要小心你的饮食。啊，小心你喝的水哈，等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觉得我们也要同时候注意我们里面一些的思想、一些的情绪啊，对压力的一种的反应、感受啊，这些呢，有时候也造成一些的毒素在我们里面引起什么呢？引起忧虑、引起怒气、引起苦愁、引起毒恨啊，这些呢。是我们灵魂的毒素，灵魂的毒素。一个人要健康啊，就要注意排毒，不单指外面啊，不单指身体，也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毒素，也要把它排掉。我们需要的是全人的健康，全人的健康，因为心灵不健康，身体也难健康啊。那假如我们生命里面累积苦水，累积毒物。我们的人生的脚步一定会很沉重，很难轻快啊。那圣经主要就是给我们指示一条健康的路。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走上一条健康的路啊，不单是外面的，也是里面的，是从心灵的健康开始啊，然后延伸到全人的健康。我们一同来看圣经出埃及记十五章，出埃及记十五章。我们从22节念到26节，22到26，出埃及记15章。假如你是用这个上下排的，是86面哈，86面。出埃及记15章22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。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 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哎呀，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健康哈，神能够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里啊，离开生活很艰苦的埃及，渡过很惊险的红海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要到一个应许地，迦南应许地，因为在那里生活无忧啊，能够过自由太平的日子。但是他们没有想到，在迦南之前就有一个旷野，所以结果现在他们刚刚过了红海，到了旷野啊。圣经这里说他们找不到水，后来找到了，但是水却很苦啊。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啊。我们很多人来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啊，但是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啊，不容易，言语的障碍啊，不能开车啊，工作与居住环境的适应啊，当然我们当中很多人这个已经克服了哈。那因为这些呢，假以时日是可以克服的，但是生活与工作的压力是不断的哈，是不断下来。那往往我们发现牺牲的是家人的关系，夫妇的关系，亲子的关系。我这一趟去多伦多啊，就发现啊，多伦多就像我们90年代的美国一样，现在一波又一波的这个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啊，那去加拿大，因为美国现在比较难哈。那到加拿大呢，大部分去了多伦多啊，所以那里的很多新移民也涌进教会了，那这些新移民呢，这到多伦多的新移民很多是专业啊，技术人员啊。那很多也有不少是年轻的，所以不像一些从香港，多伦多很多以前是香港去的人哈，那从香港台湾去的，他们可以吃老本啊，所以呢生活没有那么艰苦。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本来在国内呢都有很好的职业哈，那到了多伦多就要一切从零开始。那听说在那里呢就有一个成人学校啊，他们不单是学英文，也有很多短期的培训啊，学这个护理啊，学电工啊。但是里面很多人是一些，有时候有一些是医生啊，是一些工程师啊，是一些音乐家。那其实就跟我们美国90年代那种情况啊，就很相像。那听说他们当中呢有一位音乐家，那每一次他们上课啊，休课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坐到钢琴那里就开始弹琴了啊，弹到自己就是在啊国内在祖国唱的一些歌。那特别当他弹到我的祖国那首歌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流下眼泪了啊。哎呀，想起啊以往那些的日子跟现在相比啊，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们要来啊，这个就像以色列来到旷野啊，干渴了3天找不到水啊，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却是苦水。结果呢，圣经这里说他们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，我们喝什么呢？那其实假如你看圣经哈，出埃及记啊，从第14章开始啊，14、15、16、17每一章都讲到以色列人埋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啊，他们在埃及其实也不是他们的家乡啊，住了400年啊，神要把他们带回去他们的家乡迦南地啊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埃及那种的生活，为奴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一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呢， 就待不住了哈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里很干渴，很干渴，我们都能够了解，我们都有那种经历啊。有时候我们干渴，渴望平安，却常常遇到困难；我们渴望宁静，却常常与家人争吵；我们渴望好好睡一觉，却常常失眠；我们渴望爱，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忙，好像没有人有这种时间闲情听我们诉苦，安慰我们。生活就好像在旷野一样，在旷野一样，好像一直在等待一些什么东西啊，但是总是得不到。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饥渴啊。那其实不只是新移民了啊，我们发觉我们人生的道路，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渴望啊。我们渴望安全感，我们渴望别人的重视，我们渴望别人的赏识，我们渴望我们不再失控啊。那这种渴啊，把很多人啊就推向啊酒吧了、赌场了和一些性交上面的滥交。这一趟我后来我也去了这个中美洲哥斯达黎加，那遇到一些的基督徒，很多当中有不少是赌徒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活的压力、煎熬，这个心灵的肝啊，就是不晓得怎么抒发啊。结果很多人就跑去赌场。那这一趟我是7年前去过那边哈。那见到一个姐妹，最伤心是看到一个姐妹哈，她的丈夫呢，曾经在教会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啊，也参与侍奉。但是后来他们呢，她的父母来跟她一起住了哈。那一住的时候呢，父母就把她啊跟另外一个弟兄来攀比。他说人家来这里也是这么久，但是人家已经有房子啊，有车子，这么好的生活，你到今天还是这么倒霉。我想啊，问题就是你常常跑教会了，你把时间浪费到教会去了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工作啊？你多赚一点钱啊，你们生活不是好过一点吗？所以天天在他耳边就是唠唠叨叨的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很小心哈。这个他们本来夫妻关系好好的啊，那过教会的生活，因为在教会教导夫妻怎么恩爱，教会怎么教导怎么教导儿女，本来很好的。但是父母在耳边总是这样子啊，跟他来攀比攀比攀比攀比，结果啊，他自己可能个性也不稳定啊，这个结果就开始真的啊去追赶了，去追赶，那常常不在家，那身体常常疲倦，心里也常常有压力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在拼命赚钱之余呢，也出现了婚姻的红灯啊，又有了婚外情。结果就把妻子跟三个儿女都撇下了，就离开了教会啊。那有弟兄劝他说你要小心啊，这个选择你选错路了哈，你要赶快回头。他说我不理啊，心中好像就有一种的力在推他啊，我相信就是一种的渴啊，因为他现在处于一种旷野的状态里面啊，干渴。那不耐烦啊，等这么久啊，有时候神的路是一条长远的啊，太难了啊，我想走快线啊，赶快解决我的问题啊，解决我的问题。那所以呢，选择了一条他以为是捷径啊，结果把家庭把儿女，哎呀，他的妻子跟我谈的时候就一味的在哭啊，在哭。哎，我们看见人啊，不愿意在旷野啊，因为旷野的路啊，是我们干渴，我们愿意找一些赶快可以止渴的东西。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找到的水是苦水。我们发现，就是无论我们干渴的东西是什么啊，圣经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啊，假如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活水。很多世上的东西，很多祝福啊，神是乐意给我们，但是假如我们生命不改变啊，就算这个暂时能够止渴啊，到最后还是苦水苦水。 我们的祝福变为我们的咒诅。嗯，我以前提过了哈，有一个哲学家齐柯果说，我们很多人花了很多的努力，终于足够有钱买一个华丽的房子，但是当我们搬进去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们搬进了一个狗屋。哈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说，房子再好，假如住在里面的人心灵有问题，或者心胸很狭窄，总是跟家人相处不来的话，就跟住狗屋没有什么分别。你能享受吗？回到家里还是不安，回到家里还是失眠啊，回到家里生活还是不开心。这个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里就埋怨了，向摩西发怨言，发怨言。这个怨言呢，其实听起来啊，就是说说而已啊，没什么事。假如是一时说一下，可能很快就没事。但是呢，很多的埋怨呢，是累积多年的，是心中一种的不满，心中一种的失望，心中一种的不平啊，所产生的一种的埋怨。所以埋怨可以说是心灵的毒素，心灵的毒素。我这一趟也遇到一个女人，很痛苦，她的一生很痛苦，现在是五十几岁了。她痛苦是因为她的妈妈生她的时候是未婚的妈妈，但是妈妈不喜欢这个她的爸爸，但是现在米已经煮熟了，怎么办？不得不跟她结婚。后来就把她所有的心中的啊失望啊痛苦就倒向这个女儿啊，就所以女儿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觉得是她把这个她的命运改变的啊，所以呢就恨她，所以呢就把埋怨她，埋怨她用最脏的话最糟糕的话常常骂这个女儿，然后不给她读书啊。后来就是其他弟妹出来的时候，哎呀就把所有的家务就照顾弟妹，然后家里煮饭洗衣服啊，什么都让这个女儿来，这个女儿就是默默的把很多痛苦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，所以把她整个个性也造成非常的这个封闭啊，对人没有信任，很苦。后来就是遇见一个男人，十几岁遇见一个男人，更是达尼加啊，回到香港啊找老婆，哎，他也想赶快脱离这个家就嫁出去。来到哥斯达尼家才知道，哎呀，丈夫原来是一个赌鬼。结果她痛苦的人生开始另外一个循环，另外的一个循环。啊，有时候我们逃避一个痛苦，是进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痛苦里面。苦水，我们逃避；干渴，我们要水，但是呢，却发现是苦水，苦水。结果在里面就痛苦了，发怨言。我们看看人为什么发怨言？啊，我发现这个是我们的通病啊，每个人都有发怨言。所以我们要省察一下啊，我们为什么会发怨言？看看我们的内心的环境，为什么受这一些的污染？这个毒素哈、啊、是怎么形成？我们怎么样去排毒？怎么样排毒？你想一想，以色列人呢？其实在这里啊，二十二节这里前面一节怎么样呢？前面一节说米利暗啊。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三天以前他们经历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极大的神迹，就是神带领他们过红海，亲眼看到，亲身经验神的大能的作为。三天以后啊，遇到旷野就已经忍受不住了，就已经忍受不住了。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祝福啊，甚至神迹啊，不一定就能够永远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啊。虽然神迹是好，虽然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好，我们还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啊。你看，神用大能救了他们啊，那还不相信神吗？只是三天的功夫哈、啊，他们遇到旷野。旷野就忍受不住啊，那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也是啊，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啊。这个缺乏感恩会发出怨言。一个人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假如我们的思想啊， 停留在神过去曾经有的作为里面，其实很能够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视线从我们的困难转移到神的作为，神的美善。常常问题出在我们这里啊，因为呢，埋怨是什么呢？埋怨就是把我们的视线完全放在我们的困难上面啊。因此，越看越难，越难越灰心，越灰心越沮丧，越沮丧越埋怨，越埋怨呢也越灰心，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但是，假如我们把视线放在我们数算，哎呀，三天以前神行过这么奇妙的神迹，神还有什么神不能做的呢？我们相信神，我们再忍一下，神有他的时间啊。我们思想神的恩典，我们诉说神的恩典，我们在话语埋怨的话要出来的时候，把它转成一个感恩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就来了啊。感恩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而信心就能够产生一种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就能够在我们困境里面克胜我们的灰心，克胜我们的沮丧。以色列人他们一看到困难就定睛在这个困难上面啊。所以呢，怎么排毒啊？就是数算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曾经施过的恩典啊，甚至口里面祷告就感恩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就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你发现慢慢你的心情就转移啊，就变成一种的平静，就有一种的信心，就有一种的力量。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呢？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不明白神的作为。也许他们当时想，神啊，啊，他带领我经过红海，这么难的，他都能够带领。那为什么现在眼前这个干渴啊，没水这个困难，啊，他不能解决呢？他当然可以解决，他为什么不帮我们？我们发现，我们很多人是透过神的祝福来认识神，而不能透过难处来认识神。结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祝福上面，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。拯救是神的作为，有时候静默，神的静默，神没有动静，也是他一种的作为，一种的作为。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一方面的，就是每一次有困难神就答应，每一次有困难神就祝福，每一次有需要神就赐给。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这样的神，但是神不只是这一面，神有另外的一面。有时候他会静默，有时候他没有动静，有时候他暂时不施拯救，有他的原因。假如不是难处，我们无法认识神的这一方面。当然，神为什么静默？静默，神为什么没有动静？啊，我们等一下会看一看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就是人为什么，基督徒为什么发怨言，是不明白神的作为。我们常常用一个盒子把神框框在一个盒子里面，神一定要这样做啊。我们不能也不愿意，就是让神啊，对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他另外的一面。我们不愿意去认识另外的一面，不明白神，不认识神的作为。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？失去感恩，不明白神的作为，也因为他们里面失了平安，里面有征战。我们发现哈，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啊，夫妇之间埋怨啊，父母子女之间埋怨，教会里面彼此埋怨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征战，有斗殴。但是里面的征战斗殴是什么呢？里面的征战斗殴呢，是因为里面有骄傲啊。有时候觉得啊，起初是一种愿望啊。其实愿望有些是很好的，我愿望我的丈夫爱我有什么不好？我愿望我的儿女孝顺有什么不好？我愿望教会里面更兴旺有什么不好？我愿望这个，我愿望那个。有时候有一些愿望是不好的，但是有一些愿望是好的。我们是基督徒都会去寻求好的愿望，愿望不错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就是有时候愿望变成一个要求，就开始出问题了。 愿望变要求，就是说我神啊，我希望你这样子听我的祷告啊，给我干，我干渴，你给我水喝，这个是好的愿望，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当愿望变成要求，神啊，我要，而且呢我一定要，而且我现在就要啊，变成一个要求，一种执着，一种坚持啊，甚至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有一种的感觉，就是说我要，我一定要，假如你不给我我就痛苦，你不给我我就不开心，你不给我我们的关系就破裂，甚至说你不给我我连神也丢弃了啊，就是愿望变成一种的要求，要求呢就带来痛苦，要求坚持下去呢就变成一种私欲，变成私欲。圣经说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私欲啊，私欲起初的时候都不是罪，起初的时候都一些好的愿望，但是我们得不到的时候，或者我们不能立刻得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痛苦，因为我们坚持啊。那在雅各书第四章那里用了一个字眼，就是说什么叫私欲呢？私欲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愿望变成一个贪恋啊，非得不可，贪恋，恋爱上这样东西，贪，圣经说贪就像拜偶像一样啊。偶像是什么呢？我有一次讲过啊，偶像就是你找错了依靠的对象，叫做偶像。什么叫贪呢？贪就是找错了依靠的对象。我要这样东西，我非要不可，而且我现在就要啊！这个就是一种拜了这样东西，成为偶像啊，就变成贪恋，变成贪恋。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东西出来了，骄傲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该得更好的待遇，为什么神你不给我？或者说啊，不服神的安排，觉得不公平啊，也不能面对自己里面的软弱与丑陋啊，里面的贪婪，里面的妒忌，里面的自我中心啊，骄傲、恨等等的罪啊。那有时候我们的偶像可能是财富，可能是事业的成就，可能是别人，是人啊，我们的儿女希望他成才啊，有时候是我们自己。最可怕就是把自己成为偶像的时候就非常可怕。怎么成为偶像呢？就是说我所要的都是我该得的，都是我要的啊，而且我所做的都是对的啊。所以呢就会引起啊，把自己绝对化了。那我们发现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平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，对人的埋怨先要平息自己里面的内乱啊，我们先要看看自己的内心里面很乱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们发现就是有时候啊，这个神容许难处停留啊，其实是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里面的实底。好了，你三天没有水喝，开始埋怨啊，为什么埋怨？觉得我该得，你为什么不给我？为什么埋怨啊？觉得这个啊，对神没有信心啊。所以呢，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内心以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清理内心的这些毒素，也许早日可以得到康复，早日可以得到康复。那我们再看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发怨言，百姓就像摩西发怨言。我们看到发怨言都是针对别人的啊，而且呢都是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啊。摩西，一天都是你不好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啊？这个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最容易埋怨我们身边的人，若不是为了你们，若不是为了你，我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啊。若不是为了照顾你，我今天身体怎么会这么糟糕？若不是为了啊，你们这些儿女啊，我们早就在家乡已经飞黄腾达了啊！若不是为了你啊，那教会也是神的家哈、啊。有时候教会有问题，我们也容易啊。你看看谁最容易受责备呢？有时候是传道人啊。为什么现在弟兄姐妹教会人数少了啊？还一定传道人没有把工作做好？为什么最近奉献低了啊？传道人讲道 不够好啊，没有吸引力啊。就像这里啊，他们一发生问题埋怨谁啊，最注目的就是领袖嘛啊，所以领跟袖最容易脏的啊，领跟袖一脏的时候最容易受人注意的。我们看见埋怨很多时候一种是一种推卸责任，推卸责任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啊。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，埋怨是一种的毒素，在以色列中间不断的蔓延啊。你看看14章第10节，第10节到12节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哇，你看他们这样讲，嗯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红海的神迹啊，他们已经开始埋怨了。好了，神给你一个红海的神迹，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改变啊。所以经常追求神迹呢，就有这个危险，就是说你单单靠神迹来建立你的信心，就有这个问题。神行了一个神迹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到15章又埋怨了，没有水又埋怨了啊！好了，我们看看16章第2节。16章第2节，那个时候他们啊走了一段时候哈、啊，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了，第二个月的15日，2个半月了哈、啊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啊！没水喝又埋怨啊，有追兵又埋怨，然后没得吃又埋怨啊。我们再看一看这个17章第3节，真的每一章啊你都看见以色列在埋怨。第3节，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没改变。就算每一次最后神都行了神迹，能够改变他们生命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他们的心里啊，不是环境的问题啊，不是环境的问题，是我们内心的这个环境，内心的态度。埋怨的毒素啊，是会不断的蔓延啊。后来呢，到了这个民数记这个14章第2节啊，这里14章第2节，这个就是探子窥探了迦南以后啊，那个10个探子说：“哎呀，糟糕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很危险。”结果呢？民数记14章180面哈，第2节，第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号大哭哈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还是死在旷野。你有没有看见他们甚至用的话语都差不多，埋怨就是这样子，同一句话不断重复，就好像走不出去啊，一个局面他就困在里面走不出去了、啊。总是那句话重复，好像一个 broken record, 啊，重复。啊，不单止个人如此，我们看见群体也可能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。那结果呢，这个你看看希伯来书后来到新约第3章那里讲到回忆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们这种埋怨的毒素出自一个不幸的恶心，迷糊的心，干硬的心，是一种从心里发出的，是一个心内心的问题啊。结果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心灵失去健康啊。那最近啊，我有哥哥在加拿大进医院了，他的问题什么呢？他的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免疫的系统自己攻打自己啊，这个攻击血管啊，那个红血球减低啊，发烧，然后肾有衰竭的现象。那这个肾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肾本来是排毒的嘛，啊，现在衰竭了，不能排毒了啊，那很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就把这些毒素 就是往身体里面啊，就好像污水回流啊，就像我们家里面的厕所啊，冲不走那些污物，怎么样回流啊？哇，假如你再冲一下，就整个厕所哈，甚至房子全部都臭了。肾是排毒，把污物排出去，但是有时候没有排出去啊，失常的时候，这个污水污物就是回流，结果整个身体会中毒。我们的埋怨也是如此啊，埋怨就是一种的毒，因为呢它是把很多各种的毒加起来的啊，骄傲、妒忌，跟人家攀比以后的妒忌，这种自我中心、贪婪，得不到的时候那种苦毒啊，通通加在一起。假如我们不排出去，在我们身体里面就污染自己啊，污染自己的生命，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就污染我们的人际关系。今天无论个人、家庭或者教会，我们自己省察一下，有没有常常埋怨啊，或者甚至把这个毒素传播出去，是个人不健康，健康家庭不健康，群体教会群体不健康。我们需要神的医治，我们需要去排毒。然后我们看见呢，虽然他们埋怨，神再一次行神迹啊，25节。出埃及记15章25节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就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神再一次彰显作为，使水变甜。他们想，神既然可以行红海的神迹，神不能再行一个神迹吗？神当然可以了。你看，神一丢一棵树，水就甜了，问题就解决，对神来讲简直很容易。但是你留意，神在这里是听摩西的呼求，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呼求神啊，他们只是一味的埋怨。刚才我们已经讲了，埋怨是把眼目放在困难上，祷告是把眼目放在神上面。假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定睛仰望神，在他里面经历从他而来的宁静安稳，放心的交托给他，就不会埋怨了。25节这里神说，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哦，原来神要试验他们。为什么神等了3天？神要试验他们。神试验什么嘛？啊，我们看见神要试验他们，就是他们不要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一件的神迹上面，红海啊，因为呢信心放在红海上面呢，你就把神啊框在一个框框里面，神就不能行更大的神迹了啊，而且把神变成一个偶像，神你就要这样做，你就要这样做啊，就像上次一样，神就变成一个偶像。但是假如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的上面，我们就能够以一个敬虔的心，放心的尊重神的主权，放心的依靠神。一个人放心的依靠神，就不会埋怨。埋怨是什么呢？埋怨就是因为期望得不到实现。当我们埋怨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的期望得不到实现。但是我们的期望是不是有问题呢？我们的期望为什么变成一个要求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啊差了一点啊。其实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的祝福，但是我们最终的期望是什么？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最终的期望假如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最大的、最美的、最终极的期望。神的荣耀，你不要担心神不帮助你的。但是假如你的定睛就是一个小的目标，神你要解决我的问题的话，不是要神的荣耀的话，那反而问题更大。因为有时候神就算听了你的祷告，不等于你的生命就会改变。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呢，你所得的祝福有时候会变成咒诅。我记得有一次讲到跟大家讲过了，钱是一个祝福，但是钱也能够成为咒诅。 假如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把这些钱用来啊赌，用来做这个做那个不对的事的话，这个变成咒诅。儿女是一个祝福，但是假如啊，我们不是啊，这个祝福可以成为我们的咒诅。假如儿女变成我们的神的话，它会成为一种咒诅。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哈。所以呢，神要我们在每一次困难里面呢，神要试验我们。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事上？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吗？我们最终的要求是什么？是神的荣耀吗？假如是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这些小目标在神看来是完全很容易啊，神自己有办法来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圣经这里说神试验他们，神结果就啊定了一些律例典章啊。律例典章呢，我们看见在神的啊作为里面呢，神有两种，神是怎么样让人了解他的啊他自己呢？一个就是透过他的作为啊，神听你祷告，神用神迹，神用各样的事情显明他是爱我们的，他是怜悯我们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有办法的，这是神的一个渠道。但是神更重要的，神也用他自己的话语，所以一个是 works， 一个是 word 啊，两个都是神彰显自己的一个渠道啊。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只喜欢神 works， 神你给我看，你给我经历，你给我经历，这个当然是神很乐意的，也是好的。但是呢 word 神的话语也很重要，定了律例典章啊，那要我们就是凭信心相信这一位的神。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作为呢，是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啊，在旷野里面试验他们，熬炼他们，以至于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成熟了，他们可以接受在迦南地那里的挑战。那里很多的拜偶像，那里很多世俗的文化啊，他们已经在旷野被熬炼，知道怎么样做神的子民。但是呢啊，以色列人学来学去学不会，很可惜哈。那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呢，我们要从他们的失败的经验里面学到教训。圣经二十六节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。埃及人有很多疾病啊，假如你看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那里说，他们这些疮啊，身上的疮，这个各种的精神的病啊，还有肉体的各种的病啊，其实是为什么会有呢？啊，很简单，埃及人呢，这个他们啊拜偶像啊，他们这些偶像呢，我有一次也跟大家讲过哈，这个民间的宗教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不断的满足我们的私欲，你要这个他给你啊，所以呢，民间宗教就是看神灵不灵啊，不是真不真。我们今天所信的，我们走的路是看神是不是真。假如他是真的，他怎么行都是对的。假如他是完美的神啊，假如他是一个爱的神，他所行的都是出于爱，他所行都是出于公义，他所行的都是出于正直啊。那所以呢，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把他的话语啊作为我们一种的引导，知道我们该怎么生命改变。以至于他的祝福临到的时候就是真的祝福。然后最后一节他说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最好的治疗是什么呢？就是加强你的免疫系统。当我们读神的话啊，参加主日学听到啊，很留心的听到啊，然后去行啊，听行守神的话啊，这个是最好的加强你的免疫系统。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呢？啊，加强你的免疫系统啊！啊，我们都知道哈，现在很多的病就是免疫系统啊失效啊，本来应该保护自己的，现在攻打自己啊，就像我哥哥现在这种病一样，这 这个免疫系统失效。基督徒也是，我们心灵的免疫系统是什么？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，加强我们的免疫系统？就是用神的话，平常每一天的遵守神的话，那样子呢，你这个免疫系统，生命的免疫系统就加强了。这个另外呢，我们看见圣经这里也让我们看见，神造人是灵魂体的互动，一方面有问题，其他方面就会受影响。埋怨是灵心灵出问题了，有病了，有毒了，有毒素啊！这个埋怨就会污染我们的思想，看事物就会偏差。你发现一个埋怨的人哈，越埋怨的人会越来越多埋怨的啊！因为呢，当他一埋怨的时候，他立刻他的思想眼光就会偏差了，他就在这个埋怨的框框里面看事物，就会有偏差，就会消极，然后情绪就会不安，苦毒。然后对人呢就越加的挑剔不饶恕，然后身体就容易陷入愤怒啊忧郁里面。所以埋怨所带出来的疾病是连贯性的，是长年累月的习惯。我们看见我们身体的病，很多重病都是有潜伏期的啊。有人说，这个研究说心脏病跟糖尿病潜伏大概15年，癌症潜伏了20年啊，我们身体都有癌细胞的啊。问题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强，我们可以不让这些毒素啊出来啊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免疫系统弱的时候呢，这些潜伏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。这一趟在多伦多啊，知道有一对夫妇啊，他们在国内的时候都是高材生，都是有很好的职业。但是他们夫妇之间有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人个性都好强，好强啊，都是走在快道上面啊。这个男的有才干，这个女的也很有才干啊。就是夫妇两个之间不知不觉起的一种竞争啊，一种恶性的竞争啊。这个大家都想在事业上面争跑到最高顶啊，那已经有张力了哈。那个时候呢。后来这个丈夫呢就很想做这个发一个老板梦哈，这个就去了越南自己开公司啊，也做得很成功的哈。那妻子呢就在国内啊，那这个公公婆婆也一起住啊。那因为她个性也好强，所以跟公公婆婆相处也有很多的困难。那丈夫跑掉了哈，在越南啊做生意，那有时候回来。这个一回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讲话，两个人总是这个话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哈。那这个丈夫呢，因为埋怨妻子，觉得这个妻子哈，这个完全不能体贴，我在外面这么辛苦哈。那妻子也觉得这个丈夫有什么了不起，你能做我也能做啊，为什么就是我听你的，就是这样子埋怨。那结果呢，这个丈夫在越南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位秘书啊，能干之余呢又温柔体贴，所以完蛋了哈。他就在越南就有了情人了，妻子都不知道啊，因为在越南这么远怎么知道。但是呢，这个丈夫啊，因为从小父母有教导，所以内心还是良心不安。所以呢，过了一阵子他觉得不对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啊，不行，我会破坏我的家庭啊。那妻子怎么不好，她还是我的妻子，还有我的儿女呢啊，还有我的父母呢，我怎么回去面对我的老人家。所以她很痛苦。唯一之途什么呢？现在加拿大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去加拿大。那妻子呢也想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可以逃避公公婆婆啊，去加拿大。结果两个人都为了逃避啊，就来了加拿大。这加拿大没想到生活这么艰难啊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要从零点开始，因为你不懂当地的语言，所以呢，心灵空虚痛苦。那越是这样子呢，越多埋怨。他们夫妇两个人不单只吵架，有时候大打出手哈，那个这个关系糟糕的不得了。但是感谢神哈，这个妻子呢，因为要学英文，认识了一个去了一个白人的教会啊，
结果就有机会听到福音啊，妻子生命就开始有一种反省啊，他不单只看到啊这个他家里的问题，他也看到家里的问题跟自己有关啊，跟自己有关啊，他看到自己里面啊很多问题，很多问题。那开始去教会，开始去教会。那有一天呢，啊，她的丈夫呢，又在忙碌哈、啊，希望在做生意。那妻子不体贴之余呢，他就上网啊，在网上呢，那偷偷的跟越南的情人又啊死灰复燃了。但是那一天呢，他很累 ，email 忘记关了，就去睡觉。妻子回来，哎，丈夫睡觉了，哎，他的电脑没关，坐过去一看，起初看莫名其妙，他跟谁这样讲话，这是什么话？哇，后来越看越不对劲，后来就明白了，哇，他生很大的气，因为他是好胜好强的女人，哇，大苦大闹，这个丈夫知道糟糕啊，假如他知道这个结果不得了啊，他一定会不罢休。这个妻子立刻打电话给牧师，把这整件事情向牧师哭诉。牧师跟他祷告，牧师跟他看圣经，牧师跟他一起跪下来啊。他一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关照他。神关照他怎么呢？就是说，你不要尽是埋怨你的丈夫啊，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啊？你自己对整件事情你的责任在哪里？丈夫固然不对，但是你现在你自己可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做的是负起你自己的责任。其中一个责任就是啊，你饶恕丈夫，你也请丈夫饶恕你，因为过去的确你也是多次的伤害他。你没有啊尽你做妻子的本分爱你的丈夫。那他就在神面前祷告啊，轻松了以后呢，回到家里，哎，丈夫觉得很奇怪啊，妻子回来没有大吵大闹啊，反而妻子跟他坐下来跟他说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耶稣教导我要饶恕你，要饶恕你。那他就啊也向丈夫道歉，说他过去对丈夫不适的地方，哇，丈夫没有想到啊，妻子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啊。后来呢，他们丈夫就愿意去教会，丈夫也信了主，丈夫也信了主。在传道人的信息里面，丈夫看到他自己的内心，你知道来教会哈、啊、是很危险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来到教会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能隐藏，完全赤露敞开。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看到自己，他看到自己心里面那种的骄傲，心里面那种的苦毒，心里面那种的不负责任等等，他在神面前啊痛苦流涕。牧师跟他祷告啊，他感到教会里面的人给他那种温暖温馨支持，他们两个人生命改变了。但是不容易啊，这个做妻子的还需要不断的饶恕她的丈夫，因为这样的是一个很深的一种伤害，出卖他们这个夫妇的感情。终于有一天，她的妻子胜过，她的妻子跟丈夫说，好不好，我们也像啊，你在这个越南的这个朋友旧情人传福音，希望他也信耶稣。因为在这一段关系里面，我们三个人都受伤害，不只是我们两个人，他也受伤害，因为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他也受伤害，我们向他传福音，希望他也认识主耶稣。一段婚姻啊，一段这么破碎的人生在主里面重新建立，重新建立是因为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，把内心的世界向神显露，然后神用他的话语，用他的爱来把他生命里面的毒素排掉，排掉。从此以后啊，他们夫妇在神的话语上面再重新建立他们的婚姻，他们的家庭。我们看到神当年对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，今天也一样在我们当中啊。神有时候听我们祷告行一些神迹，但是神更多的时候是用他的话语来建立我们。 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加强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能够里面有力量，用神的话啊，一有啊埋怨，一有苦毒，一有骄傲，就能够排掉。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内心健康，我们的身体就健康。一个人内心啊不再打仗啊，就快乐了，快乐身体就好了，身体就好，人际关系也好啊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，不要避讳来到神的面前，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，无论身体无论心灵，不再有毒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当中大部分是相信你的人，但是仍然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调整我们生命的根基，我们生命的方向。主啊，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偶像，有很多的贪恋，结果在我们里面很多的要求，很多的坚持，很多的执着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从你的话语认识你，你才是我们最终的要求，你才是我们最终的愿望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最终的喜乐与满足。主啊，好叫我们把我们的根基，把我们的生命扣在你里面。人生的一切我们可以愿，我们可以求，但是我们不坚持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的释放，以至于我们里面不再贪恋，以至于主啊，我们里面不再有毒素，我们跟人之间不再埋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医治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